你现在收听的是《航海日志》，我是哈根，这是我在匹兹堡海盗队小联盟的生活周记。欢迎收听5月10号本周第一集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今天呢，马上来补一下上一集没有讲到的那个当兵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哈。今天我也是一早起床啊，才看到我们这集的名称叫做什么？就是我还没穿裤子吗？不是，内裤都还没穿好，对，内裤都还没穿好。那之前还有一个什么跑出去忘了穿裤子，好，所以我就想说，我的节目怎么不是忘了穿裤子，就是裤子没穿好之类的。好，这个名字节目名称哈，都不是我取的，都是 Adam 取的。好，就是好吧，我好像也不能有什么意见。OK， 那主要就是因为上一集我们有讲到那个兵役体检的部分嘛，那这一集呢就来讲一下我入伍之后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因为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当过12天的补充兵嘛，我相信当12天补充兵的人应该是占少数啦。好，大部分的人应该要不是就是当一年，要么就是当像是我一样83年之后就是当四个月这样子。所以呢，这些经验应该也可以让你们知道说球员进去当12天的时候大概是个怎么样的生活环境，然后跟内容这样。那首先呢，就是进去前一定要先剪头发嘛，那通常一般的人都会找那种朋友帮你推一推，有没有？我跟你讲，那个推齁，你除非是用刮胡刀直接刮干净，要么进去之后都还是要重推的，而且进去重推阿姨会跟你收钱哦。所以我觉得超级奇怪，就是这个就是已经军营里面的规定了嘛，要帮你剪头发，那剪头发之后呢还要跟你收钱。我记得好像收50块吧还是怎么样、哦、反正呢就是如果你今天进去之前你想要自己剪头发的话，你不要想说哦，我也要省那个钱，所以呢我就是外面先剪。那先剪你又不剪干净，剪个什么三分什么之类的，我跟你讲，那进去一定都需要重推的。你除非是用那个剪头发的时候推白皮的那一种刮刀、哦、去推，不然其实你一定都不会过关的。那我记得就是我那时候当兵的时候应该是毕业没多久，然后我去找到第一份工作。那第一份工作我就想说诶，反正我只当12天，所以我就稍微请个几天假然后出去当兵，可能是加上前后的那个六日的周末，所以其实我大概没有请很多天，大概请8天左右而已。那那个时候呢，因为是毕业完然后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时间点，所以大家可想而知大概就是在9月10月那个时候。那9月10月在台湾齁其实还是非常炎热，但是好像又有一点点入秋的感觉，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季节，就是好像有点冷但好像又有点热。然后那时候呢，因为军营里面会发他们自己的外套嘛，所以有一天晚上我们就问班长说诶，我们今天可不可以把外套脱掉，因为就是真的有点太热了。但是你也知道，就是在军营里面有一个规定，就是每一个人一定都要统一，不可能有那种就是另类给你开特权说某一两个人可以把外套脱掉，不可能，就是要穿全部人就一起穿，不穿就全部人一起不穿。所以呢班长就跟我们讲说 OK 好，那我们就来投票。那时候一整个连哦，大概100多个人，好，100多个人在那边投票。班长就先问说好，不想穿外套的举手，然后呢我们就很多人举手嘛，整个连几乎都举手咯，你就看到满满一片。我想说啊，稳了稳了，就是一定可以把外套拿掉，因为我那时候真的超热的。但是呢班长就说好，手放下，想穿外套的举手。我跟你说，就零星三个人，好，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就有三个人把手举了起来。我那时候还想说，又想说啊，稳了稳了稳了，只有三个而已。就班长说好，有三个人想穿，所以全部给我穿着。我想说我真的太傻眼了，为什么只有三个人要穿外套，但是呢全班就要跟着他们一起穿。我那时候真的没有办法理解，你知道吗？然后因为那个天气真的很炎热，然后我是那种很容易流汗的人，然后流汗的时候就是如果闷在外套里面然后一直摩擦的话，我知道我的腋下就会起对磨疹，然后果不其然我就真的起了那种红红的疹子在腋下，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会有点肿肿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反正就是你只要长这种对磨疹，你只要摩擦到或者是你只要腋下这样夹起来的时候就会超级痛，就很不舒服。最惨的是齁，隔天我还忘记我们行军去哪里，然后反正好像去搬东西还干嘛的，然后结果因为我的腋下实在太痛了，所以我就偷偷的就是有一点小小的叉腰，就是不敢把那个手放在脚旁边，你知道吗？就是有点这样叉起来，要稍微制造一点腋下的空间。结果班长在很远的地方看到我，他就说那个谁啊还给我叉腰啊。我想说、欸、不行啊，我真的很痛这样子，然后赶快把手放回去，就是还是不敢抗命这样哦。因为那个如果真的到时候被骂然后被处罚，那是很严重的事情啊。我当下也不可能直接就是因为班长站很远，我也很不好跟他解释，我总不可能很大声的跟他讲说班长我起对磨疹这样。哦，他想说你神经病，然后你在干嘛这样哦。所以呢我想说好啦，我就先赶快放回去然后忍耐一下，导致、哦、我一整天能够让我对磨疹有时间恢复的时候啊，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可以直接把衣服全部脱掉、哦、全部脱掉之后呢，然后我那时候睡的时候还不敢把手放在身体旁边睡哦，我是直接把手就是放在我的头上面， 然后这样子睡觉，因为这样子放在上面的时候，我就可以让它稍微通风嘛，然后让那个发炎的地方可以赶快复原这样子。结果呢，就是因为我连续好几天没有穿衣服睡觉，但是我刚刚讲过，那个九月十月的时候，就是白天非常的热，但晚上入秋会有点小凉小凉的那种状态。结果呢，我一退伍马上就大感冒，而且是真的很严重的感冒，我记得两个礼拜都还没有好的那一种。但我是有听说，就是很多人好像当完兵之后本来就会感冒，哎，这我不知道原理是什么，哎，这个如果有人知道的话可以分享一下。反正这就是第一个有趣的小故事，但是呢，基本上你也没办法挑当兵的时间啦，所以这也没什么解法，你就是他叫你进去你就进去嘛，有时候可以延后啦，但是你也不晓得就是你进去的时候天气状况会是怎么样嘛，搞不好你进去的时候突然来一个台风，哦，那可能叫你去把附近的落叶扫一扫，那样可能搞不好更累，所以呢，这个就没办法啦，没有什么解法。还有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当初进去的时候其实是有发挥我自己的专业的，就是有一天，哦，这件事情蛮有趣，就那时候班长他就点名，因为在里面他不知道你名字，他都是叫你号码，可能940878、056、这不是股票，我没有在报牌哦，没有在报牌，所以呢，反正就类似这样子的概念，那他就这样叫你，他就说好，来等一下这几个有没有自愿的来办公室找我。哦，听到这就觉得很可怕，有自愿的然后去办公室找他是要干嘛？但那时候我就被点到，我刚好是被点到的其中一个，但我想说算了，反正在这边也闲着没事，我就举手了。然后等到下一个休息时间的时候呢，班长就把我找去他的办公室，他就跟我讲说，刚刚点的那几个齁，全部我看了一下，好，我看一下你们的背景，应该都是有就是可能防护员或者是物理治疗专业的。我想说，欸，我刚刚想一想，因为我在里面有遇到一些就是物理治疗的学长，就发现他们刚刚其实也都有被点到，我才想到啊，原来是这样子啊。啊，我就问班长说，啊，班长需要什么样的治疗这样子嘛。然后班长就说，对，没错，就是他最近有点落枕。说他有点落枕，然后脖子这边很紧，他说我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他舒缓一下。他就跟我讲说，你帮我治疗好了齁，接下来几天你就跟着我跑，不需要跟着大家去出公差或怎么样。那我那个班长刚好是水电专业的，所以他在那个军营里面啊，就营区里面就是负责帮忙在修各种水电，所以我在旁边也就是跟着看而已，然后或是帮他拿一些工具，其实我根本不需要干嘛，所以其实是非常非常凉的工作了。啊，治疗落枕这件事情哦，对我们来讲也是小 case 小 case， 然后就是稍微帮他把那个可能一些肌肉放松，然后把关节的位置稍微调整一下这样子。所以接下来几天我就跟着班长就是一起吃香喝辣，没有那么夸张啦，没有那么夸张，不过就是会有蛮多休息时间的，例如说班长在修水电的时候你就站在旁边看，或者是说班长在办公室处理一些公文的时候呢，你就坐在他的休息室休息这样子，哦，所以那时候获得了蛮多的休息时间，因为我的专长的关系，所以我是觉得，欸，还蛮感谢的。那刚刚讲到嘛，就是补充兵大部分的时间其实都在出公差，或者是搬东西等等之类的。出公差我有点不知道怎么解释，欸，就是可能算是有事情叫你做就叫出公差吧，就是叫你去某个地方，把这个别的营区的东西搬到这个营区来，或者是去别的地方干嘛干嘛干嘛，这叫出公差。要不然就是叫你在那边除草啊，然后做一些清洁的动作，哦，我们那时候真的做很多很多清洁动作。但是呢，我们会只能做这些事情，就是因为在补充兵里面啊，有些人是真的有隐疾的，他们可能不是是每一个人都是像我们一样是家婴或者是扁平足这种比较无关痛痒的，而家婴就是家庭因素啊，可能他已经有两个小孩或者怎么样，他就可以当12天的补充兵。他们有些人是真的身体可能心脏有一些疾病，或者是反正不管哪边就是有一些疾病这样子。所以班长那时候有跟我讲说，其实他们有共识啊，就是补充兵统一就是不能操的，尤其是如果让你们出去打排球或打篮球那种运动，有没有也不会让你们太累，就是时间不会拉得太长，因为怕有些人真的心脏负荷不了啊。你问说就是在军营里面真的有那么多就是搬东西跟清洁的事情可以做吗？其实好像也没有。所以我曾经就有就是被指派我们几个人一起去打扫一间教室，然后那间教室呢就是里面就一个冰箱啊，然后一张桌子，然后跟一个沙发，就这样，就只有这三件东西。所以我就问他到底是要扫什么东西，我们就想说好吧，那我们就分配一下，而且分配了五六个人在那间教室打扫哦，所以我们就想说好，不然就一个人擦桌子，一个人擦沙发，好，然后呢我擦冰箱，然后剩下的一两个人就帮忙就是拖地扫地，然后跟把那个地板刷干净这样子。然后班长不定时会进来检查，但是他有给我们一个时间区间嘛，就是在可能就是一个下午之间把这一间教室扫完。那个教室真的不大，大概就两三坪了不起，所以他叫我们在整个下午把这间教室扫完，我们就扫得非常干净。我记得我擦冰箱擦了一整个下午，我自己家里的冰箱都没有擦得那么干净哦。然后呢最好笑的是那个擦地板的，就是负责拖地板的那两个同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就是比较老旧的那种国小地板，不是那种绿色瓷砖吗？就是那种绿色很黑黑黑的，很多人踩一踩之后就会变得有点绿黑绿黑的那种颜色，他们直接把地板从绿色刷成白色因为刷太久了你知道吗，刷了一整个下午，所以那个地板直接从绿色被刷成白色。我还想说哇靠，这个地板原来是这种颜色哦，我从来没有看过。因为通常你看到那种绿色的瓷砖地板就是已经有点黑黑的嘛，哦，你就不晓得它原本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哦。终于被我在当兵的时候看见了。 OK， 然后补充兵哦，还有一个蛮有趣的小资讯，就是补充兵是不能碰枪的，基本上我们完全不需要射击嘛，所以呢我们也不会碰到枪。但是我们算运气蛮好，我们那时候在金六节的时候刚好有一批枪好像要拿出来清洁，所以呢他们就请我们就是确认里面 有没有子弹，然后呢拿出来，然后做那个清枪的动作。所以我们应该算是台湾补充兵里面很少碰到枪的其中一批这样子。但是我听说射击真的好像蛮好玩的，虽然说很危险啊，但是我蛮多朋友都跟我讲说射击是里面非常有趣的一个项目。我这边有一个就是很好笑的小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我弟他是当四个月的，然后他进去当兵的时候，那时候旁边那个临兵啊好像有嗜睡症，这个是我弟猜的，我弟猜说他应该有嗜睡症，因为他就是那一种站着的时候班长在讲话，他在旁边也可以站着度孤的那种类型哦。然后就不用讲说如果今天制板凳你坐在那里的时候，他是绝对给你从早到晚都在睡觉的。如果你进去当兵之后，你就会发现你身边绝对都有这种天兵啊，这非常常见，就是天兵比你想象中的多太多了。所以那时候呢，我弟就很需要常常的去提醒他说欸，你现在要不要起床听一下这样之类的。重点就是哦，今天当在射击教学的时候，那是非常非常严肃的场合，因为射击教学如果你没有学好或者是听清楚的话，等一下就可能会造成危险嘛，所以那个时间大家一定都是超级专注的，就听说等一下一个指令一个动作这样。结果呢在射击教学的时候，我弟的临兵也可以睡着，就直接睡着，我弟超紧张，他直接说欸，你要不要起来听一下，这个很重要啊这样子，因为他很怕等一下他会直接射到他，有没有所以呢他就赶快叫他起床。我是自己没有很懂，就是你要怎么样在就是学射击的时候睡着啊，这个真的蛮危险的吧。那射击是这样子，就是每一个人应该是有五发子弹，我记得是五发子弹，然后你要射到那个靶上面嘛，那两个人就是趴在那边射击，但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不会太远，所以呢那时候呢他们可能就是说哦好准备射击，然后射击之后呢一个人就蹦蹦蹦蹦蹦射五发，然后那可能是第一次射击，所以我弟跟他的临兵都不是很熟练，然后他们射完之后就说欸，我们去看一下就是中几个，然后我就问我弟说啊你中几个，他说我中一发，我说你才中一发哦，他说欸，拜托一发算不错了，好不好？第一次射一发算还可以了。我说啊，你临兵呢？临兵中几个？他说我临兵一个都没中啊。我说哦，好像也不是很意外，好像也不是很意外哈。结果这时候呢，我弟就跟我讲了一件事实，他说那是因为我们两个人距离太近了，我也不确定我的靶上面那一发到底是我自己射到的，还是他射到我这边来。所以呢就是很有趣啦，射击的小故事这样子。其实当兵就是这样子啊，你身边如果有一些男生朋友齁，他们总是能够在当兵完之后跟你分享超多当兵的经历，因为在里面真的是会遇到很多齁平常在日常生活中不会遇到的事情。那我自己是不晓得博玉跟宗子他们在当兵的时候有遇到什么好笑的事啊，这个我可以问一下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如果他们愿意公开的话啊，我是觉得没问题。像我这样自己分享12天的当兵经历齁，也会让大家比较知道说如果今天是补充兵，像球员他们进到军营里面之后大概会是怎么样的生活，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分享。 OK， 今天就聊到这里，拜拜。欢迎收听5月11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今天呢要来跟各位聊一个和我自己个人专业比较有相关的，就是防护室量角度这件事情。那刚好啊，最近又巧逢了，就是我们定期会量角度的这一个日子。那对于野手来讲啊，基本上我们是每六周测量一次，那但投手的话就是每四周都会重新测量一次，也就是每个月都会重新测量嘛。那测量的内容会包含哪些东西嘞？我们通常分成两个大部分齁，两个大区块。第一个呢就是做肌力，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做角度。那在角度的部分呢，我们会测量两侧手肘齁，还有两侧的肩膀以及两侧髋的角度。所以就基本上就是这三个关节，就是手肘、肩膀跟髋的角度都会去定期追踪。那肌力的部分呢，我们就去测量肩外旋跟肩内旋的力量，然后投手的部分呢会再加测一个握力。所以我们简单统整一下，我们角度的部分会测量手肘、肩膀、髋的角度，然后力量的部分呢就会测量肩外旋、内旋的力量，然后跟握力，然后会从这些数据呢去分析一些重要的资讯。基本上大联盟在这些所有的数据里面都有设定一个长模，就是说这些数据应该它正常的范围要在哪里。但是呢我不太确定这个是不是每一个队的长模都不太一样，因为我看我们自己的长模上面好像也有写我们队的名字，所以有可能是每一队都有各自不同的长模，所以我觉得就不用特别去分享说这个数值是多少了。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根据这个长模齁去一一解说我们会去看哪一些重要的资讯。像是第一个呢，我们就去看一下肩内外旋的这两个角度啊有没有在正常值的范围里面，因为肩外旋有一个适合的角度，那肩内旋呢也有一个适合的角度。尤其是肩内旋这个角度齁，其实在蛮多篇研究里面都有讲到说，如果这个角度跟你的那个就是健侧，就是说你平常没有在丢球的那一只手啦，如果两侧的角度相差太多齁，可能就是一个受伤风险的警讯。所以呢我们都会特别去注意就是投手内旋的这个角度。那基本上呢在测外旋的角度跟内旋的角度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两种测法。第一个呢就是被动的直接帮他把那个角度拉到最大，然后测量一次这个角度。接下来呢我们会请他自己主动的做一次，就是你自己出力看你能够做到多大。那之所以呢会做一次被动跟一次主动的原因呢，就是希望看到这个主被动角度之间是不是有很大的差异。那基本上呢我们会希望这个主被动的角度差、是在控制在5到8度之间。好，5度以内当然是最好的，就是等于说今天你的被动跟主动的角度之间根本没有差，就是我直接帮你搬到最后面， 然后呢，你自己动的时候，你也可以动到这个角度，就代表说你中间是完全没有角度差的，这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今天齁，这个角度差大于8度，就代表说你对这个终端角度的控制能力其实是很不好的。例如说今天一个肩膀外旋的角度齁，我帮你搬的时候明明就可以搬到110度，但是你自己做的时候就只能做到100度，代表说呢，在100度到110度的这个之间是你完全不会使用的角度齁，这个角度呢就是最容易产生受伤的位置。人呢最容易产生受伤的位置都是你最不会用的角度。我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看哦，假如说今天你站着的时候呢，你把你的脚往外打开来，就是有点像就是往侧边踢人的动作啦，就假如说你侧边有一个人，然后你现在要踢他，就把你的脚打开来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呢，你觉得你的脚可以踢到多高？哦，踢个90度应该没有问题吧，就是说你脚抬到最高的时候跟你的身体是可以呈现90度的这个角度嘛。好，然后接下来呢，你再换另外一只脚，另外一只脚如果那边也站了一个人，那只脚你想要去踢人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可以踢到90度？所以这应该是很简单一般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这样是不是代表说其实你的右脚可以抬高到90度，左脚也可以抬高到90度，但为什么你不能劈腿呢？哦，对不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原因呢，就是因为你的右脚其实是有可以抬到90度这个空间的。我今天被动帮你拉的时候，你是可以拉到可能八九十度的。你的左脚呢，我被动帮你拉的时候，也可以拉到八九十度。但是呢，当你今天自己主动做的时候，你可能根本没有办法做到这么高的高度。所以代表说，那后面那段角度是你完全不会用的角度。你不能劈腿，不是因为你不能劈腿，是因为你不会劈腿。然后我也不会劈腿，这个要特别强调。OK， 好，就是这样子。那我们除了会使用这个肩内外旋的这个角度啊，去看角度差以外呢，我们还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把这两个数据，肩外旋跟肩内旋的角度加起来，去看 shoulder 的 total arc。什么叫做 total arc 呢？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看关节囊的一个数据。因为你把你的那个内旋跟外旋的角度加起来之后，如果角度超小的话，就代表说你的关节囊很有可能是不健康的。所以呢，我们也会希望就是肩外旋跟肩内旋的角度加起来是有超过一个正常值的。那除了量肩膀的角度，我们也会量髋的角度嘛。那髋的角度，因为髋这个关节齁，它的结构跟肩膀非常的像，所以髋一样，我们会测量它的外旋跟内旋的角度有没有在正常值的范围内啊。然后角度差跟肩膀一样的概念，有没有超过5到8度。那因为呢，髋的角度啊，其实会很大程度影响你的腰，然后也会影响臀肌的发力。但是呢，投手跟打者啊，就是发力的最大的来源就是来自于你的臀肌，来自于你的髋。所以如果你的髋不好的话呢，就很有可能会没有办法制造很好的力量的输出。这个就是为什么就是髋的角度非常的重要。那当然我们也会把内外旋的角度加起来去看 total arc， 去检查髋的关节囊有没有相对应的问题。那最后呢，就是手肘的角度了。那手肘的角度呢，假如说今天他伸直跟弯曲的角度是有变少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合理怀疑说他最近是不是关节内有一些骨质增生，也就是骨刺啊，或者是说他有二三头紧绷的问题。所以呢，我们都会借由手肘的角度去追踪他们有没有这些受伤的可能性。 OK， 那角度的部分差不多就讲到这边，接下来就进到力量的部分。好，力量的部分，那第一个呢，就是会去测量肩外旋跟肩内旋的力量嘛，有没有在正常值的范围。那通常呢，人的内旋力量都会是比较大的，但外旋力量会比较小。不过呢，他们都还是有一个正常值的范围，所以希望外旋可以大于多少，然后内旋可以大于多少。除此之外呢，他们也会把这两个值呢做成一个比例，就是外旋除以内旋的比例，然后希望这个比例呢可以在 0.66 到 0.75 这个区间。因为刚好讲过嘛，就是外旋力量会比较小，所以呢这个值一定是小于1的嘛，然后希望可以在这个区间里面。在这个区间里面呢，代表说你内外旋的肌力其实是力量有平衡的，然后这样子呢就可以有助于肩关节的动态稳定，而不会常常发生一些夹挤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肩关节伤害。所以呢，你看很多投手齁，或者是一些偶尔有一些会野手啦，他们会做小肌肉齁，你听的小肌肉呢，其实都是在做这些外旋的肌肉。因为刚好讲到嘛，外旋的肌力会比内旋的肌力差，那内旋的肌力呢其实不太需要特别练，或者说你平常做胸推或者这些东西重量的时候就会练到了。所以呢，我们大部分都是去加强它外旋的肌肉，让这个比例齁可以接近 0.66 到 0.75 这个值。那外旋的这些小肌肉呢，就包含了像是小圆肌啊，或者是肌下肌。那这些肌肉呢都有分别不同的动作可以去训练到它，那这就是平常我们开课表的时候会去着重的事情。那在力量的部分呢，投手会有一个加测的项目叫做握力。那握力呢可以检查的就是前臂、手腕、手指的肌群是否有疲劳。因为呢，这个和 Tommy John 其实是有前后因果关系的。如果你今天前臂的肌肉是有疲劳的，那就比较容易会产生拉伤。那前臂肌肉疲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输出的力量会变少。但是前臂的肌肉其实是制造手肘稳定一个非常重要的肌群，所以如果今天这个肌肉没有在作用了，那吃到了就是你内侧的副韧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开 Tommy John 的选手，其实他们的前臂的肌群也有相当程度的损害。不过呢，大部分人都没有去提及这个部分，就是因为反正你已经要开 Tommy John 了嘛，你接下来要休息一个完整的球季，或者是说整整一年。好，所以呢，这个肌肉的损伤来讲就不是那么严重的事情，因为这一年以内要让肌肉恢复其实是相对简单很多的。那以上这些所有的数据啊，我们看完 然后统整起来之后呢，就会对每一个球员去开一个针对性的课表，去解决他们个别的问题。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常大家会有的迷思，就是不是只有复健的人才需要做课表哦。就即便像是中哲，他每一场比赛后都会花15分钟去做他的 arm care， 就是因为他在这些数据呈现上面还是有一些不够好的地方。那为了要减低未来的受伤风险，所以每天去花15分钟去把自己的角度和肌力接近正常值，这是完全没有任何坏处的。尤其像是中哲这种每天都需要上场，然后上场频率很高的选手，他其实更需要让自己的这些数据接近常模，然后去降低受伤的风险，不然其实很容易就会造成疲劳。那更不用说博昱了，投手啊，一天大概需要花超过一个小时在做肩膀的恢复，然后跟这些肌力的训练，还有角度的伸展等等的。当然不是每个投手都这样子，也不是说你做了就不会受伤，但是你要对你自己的生涯负责嘛。像是去年齁，博昱就有一次他有点走心，因为他每天其实花非常多时间在做恢复跟治疗。就那阵子因为就是我们在 Georgia 吧，然后那时候有一个热浪，所以天气非常非常的炎热，然后我们每一天的巴士时间都故意就是开得很晚，原因就是因为要让选手降低他们在场上的时间，练习的时间。大部分的练习呢也都是在 K 级打，在室内，就是尽量让大家不要脱水或者是消耗太多的体力。结果因为巴士时间开得太晚的关系，所以呢博昱每天恢复的时间都不够，然后他就有点抱怨说哦，他不喜欢这个行程，他觉得时间太赶了，他的恢复会做不完。结果就有一个队友在旁边笑他说哦，因为你每天都要坐电疗，坐两个三个小时啊，就是一种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美式幽默，反正一点都不好笑，因为别人在认真做恢复，然后你在那边笑他啊。博昱就对于这件事情非常的走心，然后结果呢，重点是那个球员过两个礼拜之后，他的侧腹就拉伤了。所以我跟你讲，真的是不要嘴贱，真的是不要就嘴求，你知道吗？你就在那边开一些很无聊的玩笑，最后那个就会回到自己身上。其实去年开机的时候，博昱的肩膀是有一点点状况的，然后测量出来的数据啊，表现也不是那么的好。其实基本上齁，大部分这些数据啊，随着就是球季进行好，结束的时候呢，数据应该要是下降的。原因就是因为到了球季后半段的时候，对于肌力来讲，你的肌肉会疲劳嘛，所以力量下降是很正常的事情。那疲劳紧绷对于角度来讲也会变小。结果呢，他在去年球季结束的时候，反而全部的数据都进到理想的区间。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在球季当中做了非常多的，不只是小肌肉，然后或者是一些稳定，然后还有一些活动度的东西。最后呢，他也健康的就是丢完了 119.2 局嘛，然后加上最后亚运的三局，这个讲出来可能要被很多人骂了，说就是什么一些局数限制之类的。好，不管，我们今天不聊这个。但我认为呢，对于一个在球季初期肩膀就有状况的投手来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然后我对于自己去年球季对他课表的上面的一些安排啊，或者是调整等等的，我对于自己也是很满意的。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运动治疗，而不是按摩放松。因为呢，我给他的课表所有的都是他可以自己完成的，只有其中几项可能需要别人协助，但绝对不会是每一项都需要我在旁边看着他。以前我在卫权的时候啊，很多球员可能就会讲说哦，我想要来放松一下，我想要来就是按一下之类的，我就跟他们讲说我看起来像植物春秋吗？这只是一个开玩笑的说法，对植物春秋没有任何不敬，但是呢，我认为就是防护员或是物理治疗师要把他自己的工作做好，运动治疗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因为我可能帮你按摩放松之后，你当下会感觉比较好，但是这东西没办法维持，但是运动治疗的效果是可以持续的，是有机会可以让你一季丢到100多局的。相信这个效果也不需要我再多赘述了。其实像在美国这边，因为我们每一个层级都只会有一个防护员，那只要有一个防护员，你要怎么样就是治疗到所有的选手，那非常困难嘛。每一个人在那边排队说要按摩，怎么可能做得完，怎么可能按得完。所以呢，运动治疗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基本上现在我们这个层级的每一个投手，或者是说甚至有一些野手，他们也都会在比赛之前或者比赛之后进来做他们一些肌力强化的课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如果哪一天台湾可以做到这种程度的话，我相信台湾的防护也可以变得非常的茁壮成长，长期下来呢，防护员也会轻松很多。这是我对于台湾防护的小小愿景。今天聊这边，拜拜。欢迎收听5月12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继上次齁气象预报乱报之后啊，齁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又延赛了。那这天延赛呢，其实也没有很意外，因为天气状况真的蛮糟的。那礼拜六呢，就是原定要打两场双重赛。那礼拜六原本的赛程是4点开始打嘛，所以呢因为要打双重赛，所以改成从2点开始，那就打两场7局。结果呢，礼拜六的天气状况还是没有好转，原本原定2点要开始打的第一场比赛啊，延到了5点半才开始打第一场，甚至打 打完第一场之后呢，又开始下雨，所以第二场就直接取消了，那就改到了今天礼拜天的时候呢，再打一次 double header。那还好今天的那个天气状况稍微比较稳定一些，所以我们终于有顺利的把这个礼拜和洋基的六场系列战打完。那一天呢，原本要两点比赛嘛，改到五点半，其实呢，大家是很开心的，因为他帮我们争取了看 post games 初登板的机会，所以你就看到我们 clubhouse 啊挤了满满的球员哦，大家都在电视前面，就是为了要看他的初登板。然后我们有一些队友啊，之前有和他一起打过，就是 summer league 还是什么之类的，所以和他算是有私交。他说 Posting 这个人齁，就是一个非常爱棒球，然后除了棒球以外什么都不做的人，好像偶尔会打打电动啊，但除了棒球以外就是一个很无聊的人，所以他这个人有点古怪，但是呢，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把棒球打得这么好的原因。然后呢，我在春训的时候也有看过他本人，哦，他真的是超级大只，大家从电视上面可能看不出来，但是他真的是那种超级高，我觉得可能有接近快要200公分的那种身材，而且是很壮的。其实从昨天的比赛也看得出来他的 stuff 非常好，除了就是直球控球有点偏差啦，但我个人认为齁，已经算是很完美的初登板了。那大家可能很好奇我们延赛的时候都在做些什么齁，因为我们最近真的一直延赛一直延赛。那因为呢，刚好有个队友啊，前几天带了一台 Switch 来 Clubhouse， 所以呢，我们有些人就会在里面打电动，玩那种什么赛车啊，或者是 Switch Sport 之类的。然后呢，其他人可能会去那个吃饭的地方打扑克牌哦，他们会打一种很像桥牌的东西，但又不是桥牌。我问他们说这是不是 Bridge， 他们说不是，但是就是比大小啊，比完之后呢，就是看谁比较多蹲嘛。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很像。那有些人呢，也会把握时间休息啦，就是睡觉，可能就拿个什么毛巾，然后把眼睛盖起来之类的。哦，所以这时候眼罩就非常的重要。哦，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购入一个眼罩。之后我们再特别开一集，好，来讲一下就是眼罩到底哪里好，然后有哪些优点。然后一定又有人说我要带货了哦，我都没赚到钱啊，哪有什么带货不带货的问题嘞？那当然，如果有厂商要找我的话，那我也是很愿意，因为基本上哈，我就是那种在 Clubhouse 里面会就是把握时间睡觉的人。如果只有这种延赛的话，我就会去找一张可能防护室的躺椅，然后坐下来休息。那当然是只有就是延赛的时候才会这样子啊，平常上班是不会的。但其实不能讲是延赛，应该讲延后开打，因为延后开打这件事情是我们最讨厌最讨厌的。延后开打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除了会影响你晚上就是结束休息的时间，隔天也会因为要打双重赛，所以需要提早到球场。所以我们宁愿吼，就是这场比赛直接取消，我们也不想要延后。那有些人可能就会讲说，那你都已经知道今天会下雨了，为什么不直接晚一点来就好？但是你不能冒这个风险啊！你如果今天晚一点来，然后结果真的准时开打，那就完蛋了。所以呢，我们基本上都还是会提早来。但是如果有遇到这种延后开打的情况的话，大家再另行安排这样子。最近吼，也因为就是连续下雨的关系，其实我鞋子都已经有点脏掉了。那我今天在擦鞋的时候就想到一件事情啊，我发现我去年买的鞋子啊，就是在美国去年穿一整年哦，都还很干净。但是休赛季的时候我带回台湾，马上就脏掉啊！我一直对于这件事情很不能理解。其中一个我可以想到的原因，应该是因为去年北卡很少下雨，但是因为台湾很常下雨，所以基本上鞋子只要下雨穿出去一定会脏嘛，这个就很 common sense。 但是齁，有时候我觉得我在台湾是即便没有下雨，我鞋子穿出去回来之后也就会脏掉。诶，还是因为我都在跑一些 KTV 之类的场合，所以很容易被一些喝醉的人踩到之类的。诶，好像有可能诶，我这样想想突然发现好像有可能。但是中哲是有跟我讲一个理论啊，他有跟我讲说，因为呢就是美国地广人稀的关系，所以尘土比较不容易聚集，所以鞋子穿出去之后那个脚底板的地方啊，就是鞋底的地方比较不容易会卡一些灰尘或是尘土。诶，我跟你讲这是真的，因为去年我在美国检查我的鞋底的时候，真的每一次回到家里面都感觉它还是新的一样，但是在台湾的时候，那个鞋底是一定会脏掉的。我相信大家都有经验啊，就是下面会卡一些泥巴什么之类的东西。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个原因哈，就是因为美国人的鞋子比较不容易脏，所以美国人有一个超级奇怪的习惯，就是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很能理解的习惯，就是美国人会把鞋子穿到屋子里面去。真的，他们会直接把鞋子穿到房子里面去，所以你不会在任何一间美国房子的外面看到鞋柜这个东西哦，因为呢，他们不会把鞋子放在屋子外面，他们一定都是穿到房子里面去的。那房子里面他们常见的那种地板的材质就是那种地毯，有没有？所以如果鞋子有一些尘土之类的话，就直接卡进地毯。我觉得超奇怪的啊，就是如果今天说那个地板是一些什么木头材质或什么之类的，就算了，那你还可以拖一拖。但是是地毯欸，那地毯那个真的超难清的，而且踩了脏就要脏掉了。所以你看美国人很多那种家里面的地毯哦，原本可能是买米色或什么之类的，久了之后就一定会变成灰色。尤其是家里面如果有客人来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跟客人讲说，哦，没关系，不用拖鞋，无所谓。所以我好几次哦去别人家里面，我都超不习惯的，因为就是亚洲人就是习惯拖鞋嘛，然后房子外面要放一个鞋柜，就把那个鞋子放在鞋柜里面，或者是 说假如说鞋柜放在家里面，那家里面也会清出一个就是玄关的空间，就是放鞋柜之类等等的，但这边不用，这边就是直接穿鞋子进去、哦、非常特别的文化。我觉得就亚洲的妈妈、哦、如果来美国生活的话应该会疯掉，就是想说不要穿鞋子进来这样子、哦、很有可能。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亚洲人很难习惯的一种生活方式。但说到亚洲人、哦、亚洲人来美国、啊、一定都吃过一家餐厅叫做熊猫。此熊猫啊，非彼熊猫，不是台湾的那个 Foodpanda。 今天呢后半段我们就来好好的介绍一下这家风靡全美的美式中餐厅 Panda Express。 这间餐厅有多有名呢？你就算没有吃过 Panda Express、哦、你一定也听过它的名号，甚至你可能听过很多台湾留学生说它有多好吃。但我跟你说、哦、如果你今天只是来美国旅游的话，千万不要去随便尝试，因为这个餐厅、哦、很明显它就是要做给美国人的中餐厅，它不是为了要迎合我们这些旅美华人的口味。那我也可以非常老实的跟你说，它真的没有到很好吃。但是如果你长期在这边生活，你就会知道能够吃到炒面这件事情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每次啊，我只要吃到第一口炒面，我都觉得自己被救赎了，你知道吗？但是呢吃到后半段的时候，就会觉得我到底在吃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干，然后又这么难吃这样子？说要嚼劲，好像也没有嚼劲；然后说调味调得很好，好像也普通。但不得不说，每次吃到第一口的时候，真的还是觉得就是能够在美国这个地方吃到炒面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但 Panda Express 厉害是厉害在他们其实某方面真的把中国菜发扬光大。你知道有多少美国人是因为 Panda 而知道宫保鸡丁这道菜吗？就像我们这些亚洲人来美国的时候，我们就会搞不清楚 Burger 跟 Sandwiches 之间的差别嘛。但是呢，他们居然可以把我们的一道就是这么难的料理讲出它完整的名字，叫空泡 Chicken， 其实是非常厉害的一件事。但是宫保鸡丁这道菜也不是 Panda Express 的招牌菜，他们的招牌菜呢叫做 Orange Chicken， 就是橘皮鸡，是这样吗？我不太确定这个中文要怎么翻。诶，应该可以说是糖醋鸡，但是它绝对不是糖醋鸡，因为它超级酸的、哦、它超级酸。但是美国人就很爱这一味，因为美国人、哦、就是很喜欢这种酸酸辣辣的口味，你知道吗？就很对他们的那种胃口。所以这就更显现出来 Panda 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是想要让这些在美的 Chinese 觉得很道地，而是要去符合美国大众的口味。因为他们知道说如果今天迎合美国大众的口味，那才有办法真正的赚到钱。虽然、哦、有些人一定会反驳我说，诶，我每次去 Panda 的时候看到大部分都还是亚洲人啊，但是我个人的推测、哦、我个人的推测是就是亚洲人是固定会去回访的这些顾客。但是一间餐厅后，他如果能够做到连锁，让美国人在吃饭的时候啊，心中是有 Panda 这个选项，我觉得就已经非常了不起。因为我们有些球员后在订东西吃的时候是真的会考虑 Panda 的。而且有一个更明显的情况，就是呢我们每一次客场其实坐巴士到定点中间一定需要停个一到两个休息站嘛。那停在那个休息站的时候，通常都会停在那种就是有吃的东西的 Plaza。 那因为刚好 Panda 是连锁店嘛，所以我们很常就是停在有 Panda 的那个 Plaza 里面。那当然里面也有很多其他的选项，一些墨西哥食物啊、美国食物啊等等的，但是你就会看到就是很多很多的美国球员，当今天即便有众多的食物选项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愿意走进 Panda Express 这家店。然后当大家一起在排队的时候，他们就会问你说，诶，你等一下要点什么？你要点 Orange Chicken 吗？然后我们都不好意思跟他讲说这个根本就跟糖醋鸡不像，但是呢毕竟这是他们的招牌菜，所以其实我们也是都是会点啊。那我个人认为最符合台湾人口味的应该是 Honey Walnut Shrimp， 真的很好吃，这道真的很好吃。它是一个就是炸裹面衣的虾子，然后淋上一些甜甜的酱，应该就是蜂蜜啦，应该就是蜂蜜，因为它毕竟它名字都已经叫 Honey 了嘛。那我今天也借这个机会教一下大家，如果未来你有机会到 Panda Express 点餐的话，要怎么点才内行。那我自己的话，我自己一定是点一个 Bigger Plate， 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成年男生的食量啦，所以其实分量算是还蛮大的。如果你今天是女生的话，你可以点比较小的。那 Bigger Plate 呢，它可以选三个 Entry， 然后跟一个 Side， 就是一个配菜这样子。那三个 Entry 呢，一定要点宫保鸡丁和刚刚介绍的那个 Honey Walnut Shrimp， 然后为了营养均衡，所以我会把最后一个就是 entry 拿去点 Mixed Veggies。 那其实就是综合青菜，这个应该算是 side， 就是算是配菜，它不算是主菜。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这样点很亏的话，你可以把这个 Mixed Vegetables 换成 Broccoli Beef， 那这样子的话就代表你有高丽菜，然后也有再多一份主菜，就是也有牛肉这样，那就可以吃到三种肉，其实也算是还不错的一种点法。所以我偶尔如果不想吃那么多青菜的话，我就会点 broccoli beef。 那最后那个 side 呢，我就会选炒面，千万不要点白饭。当然如果你很喜欢吃白饭，我也没有说不能点啦，但是呢我之所以会选择炒面的原因是因为饭我在家里可以煮，然后美国买饭也没有那么难，但是呢你要在美国买到炒面这种油面或者是这种黄面，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且炒面这个就是料理的技术含量也比煮白饭难很多，所以 以要我选的话，我绝对是选炒面，而不是选择白饭。当然啦，就是他们的白饭也蛮好吃的，所以我不会说你绝对不能点之类的。虽然说白饭要煮的难吃，应该也是蛮困难的。哎，等一下，我突然想到，我们去年煮白饭的时候，蛮常煮到烧焦的哦。所以这个言论要先收回。如果你没有 rice cooker 的话，就是你直接用平底锅煮白饭，其实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的。我们去年也是研究了很久哦，才发现了就是煮白饭的一些技巧。这个之后可以早一集跟大家分享。然后最后呢，其实 Panda Express 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每一份餐啊里面都会附一个幸运饼干。那那个幸运饼干就是是哪里的文化还是什么，其实我不是很了解。但是这个幸运饼干呢里面就是会包一张纸条，然后这个纸条上面会写一些正能量的小语。所以呢就有点像是台湾人去早餐店喝奶茶上面就会有笑话一样，而我觉得这个很有戳到我在地台湾人的灵魂。我通常也都会把那个饼干吃掉，然后再把那个纸条拿出来看一看，疗愈身心一下，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体验。好，所以呢未来如果你有机会来到美国，然后你身边刚好又有 Panda Express 这家连锁店的话呢，推荐大家可以先去申请一下他们的会员。你只要下载那个 Panda Express 的 app 然后呢里面照着那个步骤做，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而且第一次消费好像会有一定程度的折扣，我有点忘记是多少，那就留给大家自己上去查询了。然后如果你是曾经吃过 Panda Express 或是你身边有朋友曾经吃过的话，也欢迎大家到留言区跟我分享你对于这家店的看法，我相信应该会非常的两极。因为光是前几天我要求我们的，也不是讲要求，就是我去拜托我们的营养师说，就是未来有机会的话可不可以订一下 Panda Express 赛后餐的部分，他就跟我讲说 Panda Express 你会喜欢吃这个哦？我就说当然会啊，我们是亚洲人耶。他说可是我看过所有的亚洲人没有人喜欢吃 Panda Express 他们觉得那是美国人的中餐厅。我说对啊，那就是美国人中餐厅，但生活在这边很久，思乡的时候就是会想要吃啊。所以呢欢迎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今天聊到这边咯，拜拜。欢迎收听5月14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今天呢是我们14天的长途客场之旅的第一天，严格来讲应该算是第二天，因为昨天其实我们就已经抵达 Akron 了，因为今天打一个11点早场的比赛，所以如果当天出发的话一定会来不及。这种情况我们就会在前一天就提前出发。那蛮有趣的是我们昨天分成两台巴士，而且两台巴士是不同时间，一台是早上8点半，然后一台是下午2点半。原因就是因为呢我们有很多的教练觉得 Akron 比较好玩，他们想要直接来 Akron 然后打 Pickleball 这样子，所以呢他们就想说很想要早一点出发，但是所有的球员都想要睡饱再走，所以最后就决定说好，那不然就先开早上一台巴士 for staff， 就是让员工先去，因为可能我们 video guy 啊或者是我们的那个 clubbing 还要卸行李啊，或者是要先架设一些影印机之类的东西，如果11点的比赛等到礼拜二早上才去架设的话一定会来不及嘛，所以呢就让他们在礼拜一的时候先去做这件事情。那其他的球员呢就坐下午2点半的巴士出发到Akron 的饭店。那因为呢第二班巴士实在是太多人了，所以我就建议博玉跟宗泽说不然我们坐第一班好了啦，因为他们没有规定说球员不可以坐第一班。那我想说如果第二班人太多的话到时候又要 double up， 这样一定超不舒服了。所以我们昨天是早上8点半就出发，然后前往就是 Akron 的饭店，然后大概中午左右就抵达了。抵达之后呢我之前有讲过嘛，每一次到客场我都需要去帮忙借那个全部员工的那个 staff van， 就是那个箱型车，所以呢我就去借完那箱型车之后呢就跑了一下我自己的行程，去 Akron 的 Chase Bank 办了一张信用卡。你可能会问说为什么要跑大老远来 Akron 办信用卡，原因就是因为 Altoona 真的什么银行都没有，只有一些非常非常小的那种地区银行，那这种大银行基本上是找不太到的。其实去年我在 Chase 开户的时候啊，也是打客场的时候刚好饭店旁边有一家 Chase， 那我已经先算好了知道说那家饭店旁边会有，所以呢我就带着我的护照跟驾照去客场，然后趁那个时间把它办一办。所以其实在美国的生活蛮需要临机应变的，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些事情你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可能就要想办法，不像在台湾的时候真的很方便啦，我必须说生活在台湾真的便利很多。那也是因为接下来要连续住13天的饭店嘛，然后因为我们是一个连续14天的客场之旅，所以总共要住13天的饭店。那我就想到呢去年我们在饭店的时候其实有玩过一个蛮好玩的游戏，说是游戏吗应该也算，很多旅美的球员我猜他们都有玩过或者是也有听过，至少有听过啦，叫做袋鼠法庭。我印象中是去年我们到 Asheville 的时候有人就是有一个球员他直接在群组里面讲说晚上几点几点的时候呢大家到楼下饭店的那个大厅集合，然后呢我们就找了一个会议的空间，然后大家就在里面玩这个游戏。我一开始看到有人在那个群组留言说叫大家下来集合的时候，我还想说是要讲什么严肃的事情，我想说最近也没有连败啊，博玉跟宗泽好像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这样子，到底为什么要把大家集合起来，结果呢他们才 才说是要玩袋鼠法庭这个东西。那袋鼠法庭齁，英文叫做 Kangaroo Court， 就是指那种无视公平正义和司法程序的法庭。其实齁，他们实质就是想要迫害就是某些人，然后在未审之前就已经先认定了这个受审者是有罪的这种法庭，他们就叫做袋鼠法庭。那为什么叫做袋鼠齁，这个说法好像最早其实是源于美国。那他们认为说，就是19世纪中的时候啊，美国发现黄金，然后就吸引非常大批的澳洲人前往淘金，这个就导致齁当初出现了不少那种仓促做出来的司法判决。那这些审判呢就被称之为袋鼠法庭。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说法齁，认为说袋鼠法庭这个说法齁其实是跟袋鼠爱跳的这个特性有关，所以呢就代表说这个法庭会跳过很多的司法程序，然后草率的定案。那当然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说法，就例如说什么袋鼠因为行动迅速，可能突然间就窜到人们眼前，所以呢袋鼠法庭就是指那种临时拼凑起来的法庭。这些都已经不可考了啦，不晓得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原意这样。但简单来说呢，你应该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袋鼠法庭这个东西啊，听起来它就是一个贬义词。但是齁，这个东西呢一到职业运动中啊，其实就变得没什么恶意，它其实是用来惩罚一些有明显违规球员的方法，你知道吗？就假如说例如说有些球员迟到，或者是他的拉克很脏乱之类等等的，我们就可以开袋鼠法庭来惩罚他。所以其实用意是这样子。但是刚刚讲的那些像是迟到啊，然后拉克脏乱等等，这些其实都很小 case。 那一天呢我们在玩的那个内容啊，他们的爆料其实都更好笑。那袋鼠法庭的规则呢，其实是会一开始先选出一个大家公认就是他一定会很公正的法官，就是大家可以信任的人啊。通常这种人都是在队上那种人缘很好，那也不太会开玩笑的那种，我就觉得这种就很适合。然后呢其实大家在事先的时候都已经写好要指控的人跟罪名，写在那个小纸条上面，然后这些纸条呢会全部集中在一个箱子里面，然后法官呢会一张一张的拿出来念，那就是为了要保护当事人。因为如果呢这个法庭是当下直接审判，就是直接爆料的话，那就会知道是谁在讲你嘛。所以他们等于就是事先先让人家写好之后呢放到纸箱里面，然后是以匿名的方式来宣布说谁谁谁做了什么错事这样子。但你等一下听一听后就会发现，其实这根本就是就脱裤子放屁，这件事情根本就不用做。到最后呢大家都会承认那张是自己写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事人，然后就那张纸条上面的当事人是可以为自己辩解的，但是法官没有准许你讲话之前你不可以讲话。所以呢法官通常都会把那张纸条完完整整的念完，然后念完之后呢他就会问那个纸条上面的当事人说，你有什么想要辩解的吗？好，然后这时候呢当事人就会出来讲嘛，然后那个人就一定会狡辩说，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才不是这样子，才不是纸条上面写的那样子，那天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呢写纸条的那个人就会听不下去，然后就跑出来说，才不是耶，林明明就是怎样怎样怎样。所以呢到最后呢写纸条根本就没有意义，因为那个指控的人到最后都会看不下去，然后直接跳出来说，你不要在那边鬼话连篇了。但重点是其实每一张纸条上面都有写说，你觉得这个人做了这件错事应该要罚款多少钱。然后呢就会经历刚刚那一段很激烈的辩论，就包含说就是被指控的人他要讲说，哦没有没有，我要辩解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写纸条的人呢也会想说，没有没有，我还要补充他还做了什么事情什么事情。然后其他的人也可以发表意见，但是每一个人发表意见之前都一定要先举手，然后经过法官的同意你才可以讲话。那当然其中也会有人出来带风向嘛，反正呢等所有人都讲完意见都发表完之后呢，法官就会判断你是 guilty or not guilty， 就是你有没有罪的意思了。然后他也可以根据刚刚大家就是讨论出来的风向，就是有点像是陪审团的意见，然后来决定说你的这个罚款呢应该是要全额缴交，或者是说直接加倍 double 啊。也有可能有些人他会认为说，就是我们从轻发落，因为毕竟你这是初犯，然后听起来也没有很严重，所以呢纸条上面的罚款我可以给你减半这样子。那我这边就简单分享几个去年我到现在还有印象，就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个例子啊。像是啊就有人爆料他的室友都不倒垃圾，因为我们每一次客场出去的时候啊，一打至少就是一个礼拜以上嘛，那如果你在出去之前没有把垃圾倒掉的话，回来就一定会发臭，所以客场前要倒垃圾这个是非常非常基本的事情。但是有些人呢就是做不到，他就是出门的时候就忘记了，所以这个就会被人家罚款。然后呢也有人爆料啊，就是有一个球员他都带女生回家回宿舍。那因为我们去年那个宿舍就是那个 unit 是两到三个人一间嘛，所以呢你是一定会有室友的。然后就有人爆料说有人都带女生回家，然后他明明就有女朋友了还带女生回家。然后除了有人是带女生回家的，还有人是不回家的，晚上都不知道去哪里，一个礼拜只回来一两天啊。你也不是北卡人啊，就是你家里也不是住这附近，所以你晚上不见到底是去哪里了勒。所以呢这个不解释就不行，所以他就会讲说，哦没有啦，我是就是有亲戚什么之类来找我啊，所以呢我们就出去住饭店什么之类。然后大家就说，屁勒，你那个亲戚明明就上礼拜就走了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这样子啊，让大家都会有发言的权利。那当然也有某些 case 齁是你完全没办法讲话的，就是你就很明显做错了，像是有些人会在厕所里面抽大骂之类的。虽然说美国有些州齁是半开放，然后某些州是完全合法的，但是呢在比赛过程中抽大骂这件事情还是非常的不对劲，还是非常的不可取，所以呢你连发言的权利都没有，你就是直接被罚钱啊。大家也不用就是感兴趣说这个人是谁啊，这个人后来他就被释出了，所以是谁其实也没有很重要。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齁像是球队的潜规则，例如说就是每一场比赛之前啊，先发投手就是会牛棚嘛，会有一个牛棚，然后 牛棚完之后才会进入比赛嘛。那他在牛棚的时候呢，我们投手教练是希望说所有的投手都可以到牛棚来看。那除了你可以在这个牛棚观察的过程中学到一些东西以外，也是帮先发投手鼓励嘛，做一个好的 team player 这样子。所以呢，如果你没有到的话，是很有可能会被罚钱的。那当然，如果今天比赛落后的时候，你在旁边就是有说有笑，这个也是非常不科学的行为。那当然，如果有人发现你这样子做的话，也很有可能会被写在纸条上面，然后承受一定金额的罚款。其他像是啊，就是球具忘记拿进去 clubhouse 等等，竹繁不及备载，实在是太多了，讲都讲不完。但我个人觉得最好笑的吼，是后来纸条全部都念完了，但是法官呢，他就说，哎，我自己有想要补充的。然后大家就说，你想要补充什么？他说他要指控他的室友，因为他的室友呢最近刚结婚。当然结婚呢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不过呢，他每天都把老婆带回家赶进度，所以即便呢，就是他已经每天戴着抗噪耳机，还是没有办法不注意到那个声音。然后当下呢，他还模仿那个声音，然后就是什么之类的，我真的是会笑死哦。但是呢，那位队友呢，在今年春训迎来了第一个女儿，那非常恭喜他。但是每一次客场我都看到他就是要带着全家一起移动，甚至啊，有几次在饭店的时候，他自己一家就需要用到一整个行李推车来放各种婴儿用品我就觉得真的好辛苦。我必须说啊，棒球员的家庭跟另外一半真的是世界上数一数二辛苦的工作。但我相信就是小孩子出生的那一刻被罚多少钱都值得啊。当下他当然还是被罚钱，而且他是自己就是说好，我愿意被罚，因为这个真的很尴尬。即便所有人都知道这是生理需求，但是呢，就有点像是以前如果你需要你室友把房间留给你的话，你就在门口放个500块之类的概念。所以呢，被罚一点钱合理啦，合理。然后最后呢，我们就会挑出一位整个代数法庭里面被罚款最多的球员，因为呢，一个人不会只被指控一次嘛，他有可能犯了很多错误。然后呢，我们就会把这个球员唱名出来，让大家知道说你就是这一次代数法庭的赢家这样子。但至于罚款后来拿去干嘛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所以如果今年还有玩的话，我应该会再去问问。那这个每一个旅美的球员一定都玩过了，就是代数法庭。我之前听就是罗家人好像也有被罚过钱，但我有点忘记他的故事是怎么样了。我可能过一天去找他问一下之后呢，再和大家分享。那我个人认为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团康游戏啊。假如说你今天公司大家一起去露营啊，或者是整个公司一起去参加什么员工旅游之类的，或者是我觉得毕业旅行好像也还不错就是都可以把这个游戏拿出来玩，然后考试一下身边的朋友，我觉得应该会是一个蛮带动气氛的游戏。好，今天大家就聊到这边，拜拜。欢迎收听5月15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今天节目一开始要来跟各位分享一则应该是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的留言这个是 Adam 传给我的，希望我来念一下那他的标题呢这个人叫做什么 Kimba 惊叹号不太确定 Kimba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然后他的标题是太喜欢航海日志了给了5颗星。最近发现航海日志这个节目实在是太喜欢了，花了一两周赶紧把前面的集数补完跟上进度。以前总觉得小联盟球员距离我们很遥远，要关心他们的近况很难。感谢 Hagen Hagen 是两个 A,H-A-A-G-E-N。我发现很多人会打错我的名字，不过没关系，看得懂就好。好，感谢 Hagen 生动的分享在小联盟对职员及球员的点滴，让中泽跟博玉不再只是 YouTube 上 highlight 出现的球员，而是个性鲜明有生活立体感的运动家。运动家应该是奥克兰的那个，这边应该要讲的应该是运动员。好，运动员，我会继续为你们加油，期待有一天能去小联盟及大联盟看你们比赛。好，没问题，没问题。希望这一天不要让你等得太久啊。其实看完这个留言我也是有一些感触啊，因为我自己啊已经进到职棒算蛮多年了，在台湾待了2年嘛，然后这也是我在海盗的就是第二年了，所以我已经有点忘记当初进到职棒的感受。其实应该讲说，因为我从毕业之后就一直待在棒球圈里面，跟很多的棒球员相处，所以其实我已经有点忘记当初刚进来那个悸动。不过球员也是人，也会有和大家的一样的喜怒哀乐，久而久之我就也不觉得自己的工作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了。所以很感谢啊这些回馈提醒我其实是在做一件非常有趣的工作，就莫忘初衷咯。好， OK， 那今天呢要跟各位聊的一个话题啊，是有关棒球员在场上的穿着的。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就是很好奇为什么主队永远都是穿白色的裤子，那客队呢永远都是穿灰裤。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很早以前就知道了，但是这次刚好打这个长途的客场啊，让我想说其实这有蛮多细节可以聊的，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在早期的时候啊，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候，客队啊如果去别人家里面打比赛是没有洗衣服的权限的，那主队也不太会帮你洗衣服，所以为了避免那个裤子看起来太脏，有没有就有很多污渍这样子，所以客队呢就会穿比较看不出来这些脏污的灰色，来盖掉这些就是滑垒啊或是铺垒之后呢所遗留在裤子上面的这些红土或者是一些草的颜色这样子。那现在呢基本上所有的客队都会有 Rotin Clubby。 什么叫做 Rotin Clubby？ 就是这个 Clubby 啊它是隶属于各层级小联盟球队的，像例如说像我们自己在 Altoona Curve 打球嘛，那 Altoona Curve 这支球队呢它本来底下就会有附一个 Clubby， 这个 Clubby 跟我们自己海盗队的 Clubby 2A 的 Clubby 是不一样的、哦、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 Routing Clubby 呢，他就是负责每一次只要有客队来我们 Altoona Curve 打球的时候，他就是负责去照顾客队的所有生活起居事情的那一个人。例如说客队的洗衣服啊，客队有需要什么垃圾袋啊，客队有需要就是洗毛巾等等之类的，全部都是交由那个客队的 Clubby 来负责。而这个人呢，就是隶属于 Altoona Curve 底下的员工，而因为他都是负责 Routing 那边的工作，就是客队那边的工作，所以呢他才叫做 Routing Clubby。 那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他不是海盗底下的 staff， 所以他跟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像是如果每一次我们出去打客场的时候，因为我们出去打客场，我们的球场就会进空嘛，所以一定也不会有客队来我们球场打比赛。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去做其他的工作，例如说就是球队的行销啊，或者是说、球场内部的打扫等等的，这些就会安排他们去做。所以这个客队的 Clubby 啊，是不会跟着我们一起 travel 的，他就是一直留在 Altoona Curve 这支球队里面。那像我们这个礼拜是打那个 Akron 的 Rubber Ducks 这支球队，那他们这支球队呢也会派一个 Routing Clubby 来照顾我们各种生活起居。那每一次客场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会给这个 Clubby 小费，因为毕竟他就是负责我们在整个礼拜洗衣服啊，然后摆食物啊等等的，全部都是交给他。然后我们每天离开球场之后呢，他们还要留下来继续打扫，其实跟我们主队 Clubby 的工作很像，只是我们海盗的 Clubby 就是负责就是服务主队嘛，那小联盟各层级的 Clubby 呢，就是去服务客队这样子。像去年啊，那个 Mickey 教练，就江教练，他都会请那个 Greenville 的 Clubby 啊留 Red Bull 给我们，就是说就是接下来有几个台湾人要来，然后就会留 Red Bull 给我们。他的名字叫 Drew， 人非常好，所以每一次我离开的时候呢，我都会多给他一点小费。那这个 Drew 呢，就是 Greenville Drive 这支球队他们客队的 Clubby 这样。那其实有一部分原因呢，是因为我不是教练啊，然后也不是球员，那我去大部分的客场也都不会有 Locker， 但是我去 Greenville 的时候啊，因为他们可能刚改建的关系，所以空间变得非常大、哦、我除了有自己的 Locker 以外，就每天都还会帮我把我的衣服，就洗好的衣服挂上去，连我们自己家的 Clubby 都不会帮我挂衣服、哦、但是就会帮我做。所以我真的觉得如果不多给他一点的话，我自己也说不过去、哦、不然大部分的时间啊，我其实都是和其他教练一起共用同一个 Locker， 或者是说请那个客队的 Clubby 啊提供我一个移动式的那种 Close Hanger， 就是大家会放在那个顶楼的那种衣架啦，比较小一点，好，那我就可以就是把那个衣架当做我临时的一个置物柜。其实我觉得在美国当翻译哦，蛮辛苦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因为大部分的教练团啊，或者是可能营养师、防护员、肌体能教练，然后 video guy 这些人，他们是在开季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好说他们今年要去哪一个层级了。但是翻译永远都是跟着球员的，所以他们不会把你列在那个名单上面，他们就是看那个球员到时候到哪里之后呢，他们可能才会说哦，今天还有一个翻译会跟着一起来。但是在那整个就是 Altoona 整年的那个 staff 名单里面是不会有你的，好，完全不会有你的。所以不管你去到哪一个球场对面的那个客队 Clubby 也都不会帮你准备置物柜，因为呢他们根本不知道你会来，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你会来，所以你就只能自己找地方生存啦、啊、这个就是比较辛苦的地方。所以在刚讲完这一整段就是客队 Clubby 做的事情之后啊，你就知道有这个人的存在的情况下面，其实我们再也不会有客队不能洗衣服的问题了。现在在每一个 Clubhouse 至少都会放两个大的洗衣篮，就是那种 Laundry Hamper， 那一个呢就是让你放毛巾，那一个呢就是让你放球衣。那如果你有一些就是个人的那种练习的衣物的话，就是跟毛巾一起放。那有些客队会比较高级啊，他可能会放到三个 hamper， 那一个就是让你放练习的衣物，那一个就是让你放球衣球裤，一个就是负责放毛巾这样子。那我记得我们之前在好几个礼拜前有讲过那个 loop 嘛，就是那个洗衣条，有没有那个洗衣条啊，就是让你用来就是套那些你个人练习的衣物的。因为球衣上面都会有背号码，那球裤上面也会有写号码，所以呢对于客队 Clubby 来讲，他们要找到这件球衣跟这件球裤是谁的很容易。但是呢因为练习衣物上面没有名字嘛，所以就需要你用 loop 把它套起来，这样去洗完之后拿出来，它就还是整串套在上面，就不需要去一件一件去看说这是谁的衣服这样子。但即便有了这个客队 Clubby 啊，主白客灰的这个传统还是继续延续到了现在。那有些人可能就会问说，那客队 Clubby 会不会洗的比较随便啊，所以就是还是穿灰色比较好嘛，可以负责挡掉一点脏污这样子。我是觉得应该不会啊，因为毕竟他如果帮你洗的不好的话，也会影响到他整个礼拜最后的小费嘛所以其实他们应该都还是蛮认真的在做这个工作啦。我个人觉得这就只是传统就是延续下来而已。那我这边也补充一下，就是我们每一个客场的最后一天啊，其实我们都会把所有的衣服收进一个大的 travel bag， 这一天就不会交给客队 Clubby 去洗衣服了，因为我们马上就要移动回家或者是去下一个客场了嘛。那所以呢这一天我们就会把所有衣服收进一个大的 travel bag， 那主队的 Clubby 呢就会带回主场去洗，或者是说如果我们接下来像这个礼拜准备要去下一个客场的话，那我们主队 Clubby 呢就会带去下一个客场给下一队的客队 Clubby 洗。所以呢就是记得说你在打客场的时候最后一天是不可以把你所有的衣服丢进 hamper 的，一定要记得把这些衣服放进 travel bag， 不然那些衣服很有可能就留在客场没有人帮你带回去了。那讲完裤子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每一天大家要穿的衣服跟帽子是怎么决定的呢，给大家时间猜一下。 OK， 好，衣服跟帽子呢通常是由当天的先发投手决定的，是先发投手有绝对的权利来决定说大家今天要穿什么样的衣服跟帽子。通常我们主场呢都会有一件白色的球衣嘛，那客场呢一定会有一件灰色的球衣，然后呢另外还会有一件就是球队代表色的球衣。那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啊，就举蓝鸟队好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举蓝鸟队，就突然想到蓝鸟哦，蓝鸟就一定会有一件白色的球衣嘛，然后客场会有一件灰色的嘛，然后他们还有一件他们代表色的球衣，所以他们就会有一件蓝色的球衣这样。所以像去年我们在 Greensboro 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有一件啊，我们那个白不是真的白，我们去年的白色球衣是比较偏那种奶油色，就有点黄黄的，所以我们就叫它 cream， 就是 cream 色啦，就是什么叫 cream 色啊？对，就是奶油色。OK， 好，然后呢，那个奶油色以外呢，我们会有一个客场的灰色球衣，然后呢，还会有一件代表色球衣，就是绿色，因为去年我们在 Grasshopper 那个炸猛队，所以就会有一个绿色的球衣。那像今年在 Altoona Curve 啊，我们的代表色是红色，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件白的、一件灰的跟一件红的。那至于帽子呢，帽子的颜色啊，通常也会去搭配那个球衣的颜色，所以像我们今年的话，我们就有一顶红色的帽子，然后还有一顶灰色的帽子。但是呢，因为帽子不太会做白色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在出白色的帽子，所以呢，通常他们会出一顶黑色的，然后还有一顶练习帽。但练习帽呢，是属于那种比较排汗的材质，就是练习用的啦。所以博宇的习惯啊，像博宇他自己的习惯，就是比赛前的时候，他如果就算是牛棚哦，他比赛前那个牛棚，他也都是穿着练习衣跟练习帽，因为他很会流汗，然后他又不想要这样湿湿的上场，所以那个练习帽呢，就提供了这些球员，他们可以就是穿着这个帽子去练习，然后比赛的时候再戴比赛帽就好。所以如果你们来看我们比赛，然后那天刚好是博宇先发，然后你发现他牛棚完之后呢，就突然消失不见了，那就代表说他其实是去换他的球衣了。那当然，如果他在牛棚这种就是公众场合换衣服的话，也有碍观瞻啊。所以他通常就是找一个比较隐秘的场合，然后去把他的练习衣跟练习帽换掉，换成比赛要戴的帽子，然后跟比赛要穿的球衣。所以通常他比赛前的那个热身时间哈，也会拉的稍微长一点点，就是预留这个时间给他换衣服。然后换完衣服呢，就刚好接唱国歌的环节。哎，我们明天就来聊一下，就是唱国歌这件事情好了。OK， 刚前面有讲到嘛，就是先发投手可以决定今天要穿什么样的球衣跟帽子，所以先发投手通常就会选择说 red and white， 就例如说红色的帽子加上白色的球衣，或者是 black and red， 就是黑色的帽子加上红色的球衣，或者是 red and red 嘛，哈，红色帽子配红色球衣等等等等，哈，以此类推。那决定好之后呢，他就给他群组发个贴文，让所有球员知道，或是直接跟 clubby 说，那 clubby 呢就会再去告知大家。那基本上呢，白色球衣就是 for 主场穿的，灰色球衣就是 for 客场穿的，那红色的那件代表球衣啊，就是主客场都可以穿，所以你就会发现红色那件球衣有时候我会在主场穿，有时候会在客场穿，这个就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制。唯一要考虑的一个点就是看对面今天穿什么颜色，如果今天对面穿的颜色也是红色的话，那那天我们可能就只能选择白色或是灰色的那个主客场球衣，就不能使用我们的代表色，因为如果两边的球衣颜色太接近的话，很有可能在场上就会错乱嘛。虽然说可能不像篮球这么夸张，就是会穿错人，但是还是尽量让两边的颜色相差大一点会比较好。那每个层级的小联盟球队呢，其实根据不同队啦的情况，也是会有一些自己的主题日球衣哦。像去年我们在 Greensboro 的时候就有那个 Marvel 的联名日球衣，所以那一天呢，就我们就穿了一件就是 Marvel 的球衣这样子。那还有像是美国独立日球衣啊，那就是他们的国庆日啊，或者是 Memorial Day， 就是他们的那个阵亡将士纪念日哦，这还真难念哦，就都有可能会有就是各自的主题日球衣。那当然有些球队可能比较有钱，他们可能连什么 Mother's Day 啊，或者是 Father's Day 都有做特别的球衣啊，这个就根据不同的球队的情况，可能会有不同的安排这样子。那如果当天是穿主题日球衣出赛的话，那先发投手呢在那一天就没有选择的权利了，他就是只能穿主题日球衣出赛。所以如果刚好那一天的那个球衣哦长得很丑，他一样没有任何权利去拒绝，那天的投手就会比较衰一点这样子。所以如果有些投手呢，就是前一天刚好已经出赛过了，然后刚好遇到主题日，他就说哦运气真好，就是我昨天已经丢完了，今天就不用穿这么丑的衣服上场这样，就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也是蛮好笑的啦。OK， 好，那针对球队的这些裤子啊，然后衣服相关的穿着规定哦，大家就介绍到这里。但其实和我本人哦没什么直接的关系，因为上次有讲过嘛，我每天基本上就是同一套衣服一直穿一直穿，我是不需要穿球衣到蛋糕去看比赛的人，所以呢这些东西就留给球员跟教练去烦恼就好了。好，今天就聊到这边，拜拜。欢迎收听5月16号本周最后一集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因为这几天我们都住饭店嘛，那其实饭店有很多不同的集团，那我们基本上会选择的就是 IHG， 就是洲际的，或者是 Marriott 万豪的这两种，基本上大多都是这两个啦，也有一些其他的，但是那是占比较少数。那这一次就是住 Marriott 底下的饭店叫做 Fairfield。 那万豪我觉得它很不错的就是它基本上每一个饭店都有提供早餐，然后之前也有观众在那个 Hero 大联盟社团底下留言问说，就是这个点数 数啊，如果是球团帮你订的饭店，你能不能自己拿点数，这样就 earn point。 然后我自己实际操作了一下，就是 Marriott 他会给你点数，但是呢如果是 IHG 的他不会给你，因为你自己并没有付钱，所以他会认定那是一个 non-qualifying stay， 所以那个点数就不会进到你的账户底下。所以两个比较起来，相较起来，其实我们都是比较喜欢住万豪的。那刚好就是因为这个饭店有提供早餐嘛，那我在吃早餐的时候呢，就发现他有做那个松饼的机器。那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喜欢吃松饼的人，不是那种 pancake 就是那个 waffle 啦，就是一格一格的那种，里面加蜂蜜的。但是在美国他们比较没有那么习惯加蜂蜜，他们习惯加糖浆，就是 syrup。 但是呢，我就是在这个饭店里面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叫做 no sugar syrup。 我想说哈，糖浆就是已经是糖了，然后它还叫做无糖糖浆，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一定要来试试看。结果吃完之后呢，我好像没有办法明显的分别出来就是两种的差别，就是有糖跟无糖的糖浆对我来讲其实吃起来是差不多的。但是呢，这就让我想到一个有趣的议题，就是美国人呢，他们真的很喜欢吃这种含有代糖的食品，然后呢号称它是无糖的，所以让你感觉它好像很健康。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可口可乐嘛。好，可口可乐光是这个可乐就分成了 Coke Zero、 Diet Coke 然后跟 Regular 的嘛。所以呢，因为这种健康饮食普及的这种观念，可乐连在亚洲啊都被冠上这个快乐肥宅水的这种负面词。每次只要就是你喝可乐的时候，你为了不要太尴尬，就是说好像自己很不健康，你就会说哦，我要来喝快乐肥宅水了，这样。好，你应该有听过很多人有这样的讲法，就是用一种就自嘲的方式，然后呢就缓解尴尬这样。然后我为了想要聊可乐这个话题呢，所以我就特别去查了一些资料。那我们先从那个 Diet Coke 开始讲起好了。 Diet Coke 这个东西啊，就它叫健怡可乐嘛，它其实在1982年就诞生了，很久很久以前哦，它不算是什么近代的产品。那当然它是使用那个阿斯巴甜，就是最有名的那个代糖啦，来取代精制糖。但由于那个味道上面啊，其实和一般的那种就是平常那种 regular 可乐还是会有明显的差别，所以呢他们在2005年的时候就开发了另外一种可乐叫做 Coke Zero， 然后呢在2016年的时候又改名叫做 Coke Zero Sugar， 就是要很标榜说我就是没有就是加任何的糖这样子。我来帮大家复习一下这两个可乐的包装上面的差别，你可能平常都有看过，但你完全不晓得这两个可乐到底差在哪里。因为我在做这集功课之前，我也完全不知道这两个可乐差别在哪里，你知道吗？好，就是呢你如果今天看到那个健怡可乐，就是 Diet Coke， 你会发现它那个包装是银色的，大家这样一讲应该就比较有印象。但如果呢是 Coke Zero， 就是那个零卡可乐的话呢，你就会看到它是红色的包装，但是在接近瓶口的部分它是把它刷成就是像黑色这样子，所以它是黑红包装的，那个就是 Coke Zero 零卡可乐。那 Coke Zero 跟 Diet Coke 呢到底有什么差别？差别其实在于就是 Coke Zero 加了两种成分，多加了两种成分，一个叫做柠檬酸钾，一个叫做乙烯磺胺酸钾。那这两种成分呢，它会让那个阿斯巴甜那种原本很 sharp 的甜感稍微下降一些。所以你说 Coke Zero 里面有没有加阿斯巴甜？还是有，但是呢它是属于阿斯巴甜，然后再加上柠檬酸钾跟乙烯磺胺酸钾，然后呢就可以让这个甜感变得比较圆滑一点，不会说只加阿斯巴甜，像 Diet Coke 就是只加阿斯巴甜嘛，它那个甜感就会很 sharp。 我不太确定这个中文要怎么翻，应该是就是比较死甜死甜的感觉吗？应该可以这样讲。所以呢在可口可乐官方网站上面的说法是 Coke Zero 其实会更接近原本可乐的味道，那 Diet Coke 呢则是口感会比较 light， 就是会比较淡啊，比较轻盈这样子，好，配食物吃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有负担。所以如果你是想要配食物的话呢，你就可以选择 Diet Coke， 但是如果你是想要更接近可乐原本的口感的话，那就可以选择 Coke Zero。 但其实我想要带出的议题是，不管那个 Coke Zero 有多少优点，它比较自然甜啊，然后它比较滑顺啊，气泡比较多啊，但是这些替代商品真的健康吗？真的健康吗？虽然说我自己不是什么专业的营养师啊，然后但是也看过蛮多的研究，就是阿斯巴甜即便有通过认证哦，你可能一天要喝18罐以上才会有危害等等等等。好，但是也很多研究显示，就是人工甜味剂这种阿斯巴甜啊，或是刚刚讲的那些其他的代糖更容易会诱发肥胖跟二型糖尿病，因为它会使身体分泌那种多巴胺嘛，所以你喝完之后呢，你就会对甜食充满渴望，增加饥饿感。先不要讲这个东西的真实性怎么样，光是我就是在 Spring Training 的时候呢，在 Paris City 偶尔会想要喝可乐的时候，因为我都会下意识的直接去拿一瓶就是 Coke Zero 嘛，感觉那东西比较健康。但是我拿完之后就会出现一个很邪恶的想法，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喝的是 Zero， 所以呢我就可以再拿一条 Sneaker 的巧克力没关系。我觉得人的心理就会产生这种微妙的改变。那尤其是你每次喝完可乐的时候，你就会想要吃咸食，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有类似的经验。所以我不晓得是不是就是因为代糖的原因，所以让你增加了饥饿感还是怎么样，我不太确定。但我查到了是代糖除了就是刚刚讲到的有可能会增加饥饿感，然后可能会对甜食充满渴望以外，它也会降低新陈代谢的速度，那就会造成你的脂肪累积，所以是有可能会越喝越胖的。但其实就行销的角度来讲，我可以理解美国人就是对于那种碳酸饮料的需求，你知道吗？如果你标榜健康， 可以让他们买的更多的话，那何乐而不为？就像是台湾人可能爱喝珍珠奶茶，那假如说今天这个珍珠奶茶，我跟你讲说我是用一个什么超级高级的牛奶，然后超健康的，好，然后一定也一大堆人去排队的、啊，像当初那个 Costco 那个厚奶茶有没有？大家排的乱七八糟的，我也搞不清楚他到底在排什么。但你置身于这个环境底下哈，你知道这个碳酸饮料跟这个可乐对于美国人的重要性，他们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餐厅，你只要拿着一杯杯子，那个饮料就是可以无限续杯的，你就知道可口可乐哈，其实在这个行销上面啊，即便健康饮食的普及哈，他们还是有办法抵抗得住，然后做得非常非常好。但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已经有一点病态。就像是连饭店都会出现无糖的糖浆、哦、就你又不是每天吃，偶尔吃而已嘛，就所以我个人的想法是，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健康的话，何不真的从各方面都做得健康一点，可能摄取少一点的糖，然后动物性脂肪，多吃一点蔬菜，然后你想喝可乐的时候，或是你想要就是来加一点糖浆的时候呢，你就真的来一瓶真正原版原味的可乐，然后真正的来一个就是原版原味的糖浆，这样不是很好吗？你也不用担心这么多啦，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啦。那当然还是回到就是上个礼拜的重点、哦，尽量多喝水，水才是最健康的，尽量要多喝水。然后你哪一天去便利商店买那个多喝水的时候，就发现我被印在那个瓶子上面，有没有？哦，其实这是一个不知不觉的植入，你们都没有发现。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好，那今天棒球话题呢，由于是本周最后一天嘛，一样跟大家聊个轻松的有趣的话题，就是呢体育赛事都会唱国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只要在比赛开始之前一定都会唱国歌。那昨天的开头我念留言的时候，不是有念到说有人想要来美国看球赛吗？所以呢我想说这一集就来教大家美国国歌的一些礼仪，然后还有介绍一些局间的音乐，我觉得这应该会蛮不错的，让大家来美国看球的时候呢，就比较不会这么慌张，就想说哦，现在大家在干嘛，到底在唱什么，我怎么都不知道。 OK， 好，那首先呢要介绍的这个就是美国的国歌。那美国国歌呢，其实这首歌叫做 The Star Spangled Banner， 就是星条旗之歌啦。那这个星条旗之歌呢，我相信应该蛮多人都有听过，就是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首齁。所以呢你每次比赛前的时候，你就看到大家在唱这首歌。那这个星条旗之歌啊，第一次播放其实就是在棒球比赛。好，1862年5月15号的时候，纽约布鲁克林新球场开幕，好，就放了这首歌。那后来呢到了1918年哦，世界大赛开幕战的时候再次演奏了这首歌。那因为红袜其中一名内野手是海军，所以他那时候呢就转向国旗，然后把手放在心脏的位置，所以呢其他人才开始慢慢的效仿。那这个就是呢我们每一次唱国歌的时候的一个标准动作，就是呢把你的帽子脱下来，然后用右手拿着，然后这时候呢你的右手再放在你的心脏的位置。那可能很多人认为说这首歌齁在前面什么18几年的年代的时候呢被放出来的时候它就已经是国歌了，其实没有，它一直直到1931年的时候星条旗之歌才被定为美国的国歌。那后面经历了二战啊等等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个爱国的概念啊跟这个运动就开始被绑在一起，直到我们现在哦，在比赛中其实还是会有很多就是致敬退休老兵的环节，所以每一次呢他们就会用那个 camera 去捕捉那些老兵，然后大家就会一起拍手然后致敬他们。其实我一开始齁都不晓得，就是如果你今天在唱国歌的时候一定要把手放在心脏这个位置，因为球员都有戴帽子嘛，所以我以为如果我自己没有戴帽子的话，因为我没有习惯戴帽子，所以我以为这样子就不需要把手放在心脏，我就直接双手插兜、哦、没有，双手插兜太夸张了，没有没有，我就双手放在背后啦，放在背后，我想说这样应该就 OK 了。结果呢我后来发现就是其实这一条是有在美国法条里的、哦、虽然说不是强制规定，但是确实他们有写到说就是唱国歌的时候手是要放在胸口的，所以我后来就都索性等到就是他们唱完国歌之后呢我再出去大告，然后避免被拍到。如果被拍到然后发现你没有把手放在胸口的话，我怕有些人就会觉得说你不爱国啊，或者说你们这些外国人来我们这边都不入境随俗这样子，那到底来我们这边干嘛这样、哦、所以我就很害怕，很害怕被人家讲，所以我就后来都索性等到所有人唱完国歌之后呢我再出去。那当然你们如果是来球场看球的话没有办法躲嘛，所以如果今天就是大家开始唱国歌的时候就记得避免争议，然后把右手放在胸口，这样子是最安全的。那如果在比赛开始的时候你还没有就是就位，还没有到你的座位席的地方，你可能不管当时你在买热狗买啤酒或逛商店街，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当那个国歌音乐一响起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停下来，然后这是来这边的球迷一定要注意的。所以你不要说什么大家都停下来，然后大家所有人都已经开始在就是对着国旗唱歌了，结果你还在那边挑那个吊饰啊或是挑什么签名球，然后说哦这个好好看哦，我跟你讲你一定被别人侧目。好，所以记得听到音乐就把手边的动作停下来，这是来这边的球迷一定要特别注意的。那至于国歌以外呢，好，我们七局的时候有些球队会唱 God Bless America， 那这个也是蛮多球场都会放的音乐，但不是每一队都会。好，那也是一样，你就是把帽子脱下来然后放在自己的胸前，好，这样子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因为七局局间哦，还有一首非常知名的歌曲一定要放，所以如果你的球队是会放 God Bless America 的球队的话，那在放完之后呢就会开始放一首全美棒球比赛在七局中间的时候一定会放的一首歌。好，如果你今天是打双重赛只有打七局的话，他就会在五局局间放，他的名字叫做 Take Me Out to the Ball Game。 好，你一定有听过这首歌。那这首歌呢它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有一段歌词是那个 Root for the Home Team 嘛，那这个 Home Team 呢你要自己套词进去， 假如说你今天看的是我们的比赛好了，Altoona Curve 的比赛，你就要自己去套说 Root for the curve, if they don't win that's a shame, 这样子。好，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就是你去不同队的话，这首歌就会套不同的词进去。那后面还有一个蛮有趣的 part, 应该就是接在刚刚这句的后面，就是 cause it's one, two,Three strike, you're out at the old ball game. 所以那个 one, two, three 的时候，你一定要喊得非常的大声，全场也都会喊得很大声，因为这就是大家的一个默契，有点像在台湾应援的感觉。那其他像是一些 Sweet Caroline, 这种也是蛮有名的歌曲，常见的啦，会在球场播的。还有什么 YMCA 啊，大家一定都听过 YMCA, 得得得得得得，这种，还有 Final Countdown, 这种就播到烂的，所以大家进来之后呢，就跟着音乐一起玩就好了。当然说不像台湾有啦啦队带动这么好玩啦，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是别有一番趣味，所以欢迎大家来美国的时候呢，可以体验看看。OK, 我们今天聊到这边，我是哈根，航海日志，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